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26号星期二，农历10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会见萨摩亚总理，
李强同萨摩亚总理会谈，
韩正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致辞，
中国天眼发现脉冲星数量突破1000颗，
寒潮天气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确保群众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俄罗斯副外长称，俄将采取一切手段确保根本安全利益。乌克兰媒体称，英国政府向乌克兰交付数十枚风暴之影巡航导弹。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潘毅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萨摩亚总理菲亚梅。习近平指出，
萨摩亚在太平洋岛国中第一批同新中国建交，建交近50年来，中萨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
习近平指出，中方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都有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的权利。中方坚定支持萨方维护自身主权和独立，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萨方坚持互尊互信，加强治国理政和发展经验交流，继续在南南合作框架内为萨摩亚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帮助，深挖经贸、投资、农渔等领域潜力，拓展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双方要促进文明互鉴，加强教育、文化、青年等人文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秉持4个充分尊重原则，对太平洋岛国的帮助不附加政治条件，不强加于人，不开空头支票。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政策开放包容，没有私心，不针对第三方，不搞地缘争夺和势力范围。中方愿将帮助太平洋岛国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作为优先合作领域，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维护公道正义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菲亚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杰出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了榜样。萨方愿意学习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有关减贫、绿色发展等治国理政经验。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萨摩亚宝贵帮助，萨方高度赞赏中国秉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对太平洋岛国的帮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向来言出必行，说到做到。萨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萨方将中国作为重要战略伙伴，期待以明年共同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会见后，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萨摩亚独立国联合声明》。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萨摩亚总理菲亚梅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萨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女士举行会晤，共同擘画两国关系发展新蓝图。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加强互利合作，不断充实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始终做相互信赖的真诚朋友，共谋发展的重要伙伴。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扩大经贸合作规模，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强农业、渔业、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萨方更多优质农副产品，双方要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持续扩大旅游、医疗、教育、青年等人文领域合作，推动中萨友好代代传承。中萨同属全球南方，中方愿同萨方加强多边领域沟通协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菲亚梅表示，中国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示范意义。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以明年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贸易、农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人文地方交流，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经济发展、教育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菲亚梅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今天下午，菲亚梅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中国既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参与者、受益者，也是坚定的维护者、建设者。中国持续完善产业体系，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提供有力保障，坚持开放合作，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注入源源动力，立足超大规模市场，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开拓广阔空间。中方愿同各国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韩正提出三点倡议，一是深化分工协作，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互利共赢。中国将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进同各国的产业产能合作。二是突出创新引领，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中国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创造更大合作空间。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绿色转型。中国愿同各国拓展绿色产业、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助力世界绿色发展。随后，韩正宣布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延续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主题，中外政府部门、参会企业、商协会代表和部分驻华使节等约1100人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韩正巡视链博会展馆，参观了数字科技、清洁能源、先进制造等展区，并与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正式开幕。本届链博会突出链式思维，全流程展示各链条上中下游重点环节，在成果发布方面也有诸多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王义群报道。
第二届链博会由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绿色农业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先进制造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共同组成。中外展商通过全链条生态化和场景化的方式展示最新技术和产品，其中许多企业是和自己的上下游伙伴共同来到链博会进行集中展示的。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绍刚透露，
今年第二届链博会共有62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比首届增加了20%，境外参展商占比从首届的26%提升到32%，这充分说明国际社会对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迫切期待，也说明各国企业对中国发展的信任，对链博会的信任。
在首次设立的先进制造链展区，记者看到多款盾构机模型正在模拟运行。某国企参展商工作人员表示，国产盾构机的自给自足也带动了相关供应链的发展。
先进制造业一旦你有了这个终端产品的市场的份额被接受，包括在国外受到了很好的使用，你会带动无数的下游的企业的一起发展。
针对当下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对全球供应链带来的影响，本届链博会创新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4，其中重点绘制包括智能汽车、集成电路、光伏发电、人形机器人等产业的全球供应链图谱。此外还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指数、全球供应链连接指数两项全球首创指数，通过量化的方式诠释全球供应链的变化与走势。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
从2018年到2023年这5年期间，全球供应链的促进水平呈显著上升态势，促进指数从0.27上升到0.66，增长了144%，表明全球供应链的发展环境总体向好。
公安部近日会同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正式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数量上升最快的刑事案件类型，为了丰富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的工具箱，确保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落地落实，该办法共18条，主要包括惩戒原则、惩戒对象、惩戒措施、分级惩戒、惩戒程序、申诉核查等6方面内容。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杨青介绍，
要限制被惩戒对象名下的银行账户、数字人民币钱包的非柜面出境业务，限制被惩戒对象名下支付账户的业务，暂停未被惩戒对象呢新开立支付账户和实名数字人民币钱包。此外呢，有关的惩戒对象的信息呢还将被移送到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在惩戒办法中，对被惩戒对象使用电信服务和互联网应用提出明确要求。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副局长刘伯超解释说，包括限制被惩戒对象名下存量业务使用，同时不得为被惩戒对象办理新业务，但惩只是手段，戒才是目的。
提高被惩戒对象的违法成本，推动构建一处违法多处受限的长效监督体系。
在信用惩戒措施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司副司长邢晓东说，下一步要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并追究刑事责任的纳入电信网络诈骗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被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之后，责任主体的相关信息将被共享到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我们再通过这个平台将相关的信息推送给各有关部门，由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实施限制性措施，并纳入重点监管范围。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今天通报，截至目前，中国天眼 FAST 发现脉冲星数量已突破1000颗，超过同一时期国际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约占人类至今发现脉冲星总数的1/4。为脉冲星物理测试等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自中国天眼 FAST 运行以来，他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便在不断刷新。国家天文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首席科学家朱伟伟介绍，FAST 凭借其高灵敏等特点，丰富了脉冲星的种类和数量，对于理解脉冲星的形成和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FAST 能看见的距离相对来说稍微要远一点，尤其是对相对暗落的毫秒脉冲星，我们可以看到银河几乎整个半边的区域。
FAST 发现的超1000颗脉冲星中，包括大量的毫秒脉冲星和脉冲星双星，其中韩金林的研究团队发现了750多颗脉冲星，包括偶发脉冲星110颗，毫秒脉冲星170多颗，双星系统150多个。国家天文台致密天体和弥漫介质研究团组首席研究员韩金林表示，这些脉冲星的发现展示出 FAST 超强的性能。
我们发现很多偶然发射脉冲的这种脉冲星，这种类型的脉冲星 FAST 是全世界望远镜当中发现的最多的。那么这种它需要一段时间去观测，我们有的时候观测1个小时都看不到一个脉冲，所以这种脉冲星就特别难以检测到。 而我们发射的呢，因为有高灵敏度，还有我们独特的单脉冲搜寻程序哦，我们都能把它找出来。
FAST 团队透露，未来 FAST 将探索通过在望远镜周围增加辅助天线的方式，来提升望远镜的灵敏度及空间分辨能力，实现射电暂线源定位和综合孔径成像的跨越式能力提升，并可以显著增加原来 FAST 的覆盖天区。国家天文台台长、党委副书记刘继峰表示，
通过观测脉冲星能检验广义相对论，探测低频引力波等，脉冲星像灯塔一样旋转，并且发射电磁波，产生稳定的精确的脉冲。它的独特的特性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极端物理现象的窗口，也为我们探索宇宙的起源和演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雪寒潮黄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未来三天，寒潮继续东移南下，我国大部地区将持续低温天气过程。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确保群众生产生活平稳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黑龙江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雪红色预警信号，今天黑龙江大部地区出现雨雪天气。截至今天12时，省内21条高速全线封闭，七条高速部分封闭，限速限行。哈尔滨市哈西客运站、道外客运站、三棵树客运站全线停运，齐齐哈尔市客运服务中心所有班车全线停运。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哈尔滨局有序开展行车调度、清冰除雪、设备巡检、旅客疏导、安全防护等应急处置工作。黑河市五大连池气象部门发布暴雪橙色预警、道路冰雪红色预警、寒潮黄色预警，环卫部门开启不间断清雪模式，全力保障市民安全出行。五大连池市环境卫生养护中心主任郭艳峰：
我们采取卸人不卸机清雪工作模式，对医院、学校、商场、居民小区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覆盖清理，确保以最快速度保障城区主要干道路、短途车辆和人行的安全通行。
11月25号夜间开始，吉林省迎来入冬后的首场大范围降雪。今天，吉林省内多条高速公路入口采取关闭或限行措施。长春市1700多台清雪车辆设备歇人不歇车，连续作业。1.6万名环卫工人上岗清雪。本周，通化市大部最低气温将下降12到14摄氏度，部分地方达到16摄氏度以上。通化市调风热源厂厂长宋志波：
根据此次寒潮的降温幅度，精准地确定了供热方案，三台燃煤锅炉满负荷运行，并提高了锅炉的出水温度，让热量更高效地输送到千家万户。
本周河南迎来大风降温天气，今天傍晚到明天，预计全省大部气温较前期下降6到8摄氏度，局部超过10摄氏度，河南北部、西部、东部局部将出现寒潮。在河南濮阳市清丰县顾城镇的高标准农田内，农机手正熟练操控设备，精准压实土壤。清丰县种粮大户周建世：
今年我种植了小麦3500亩，在农机专家指导下，采取了机械镇压措施，这个镇压能抑制小麦的低上部分生长，促进根系沙扎，能保障麦苗的空网转桩。
受干冷空气扩散南下影响，未来三天江西省最低气温将继续下降，持续降温天气让江西各地对取暖电器的需求急剧上升。江西上饶信州区商务局党组成员梁永峰介绍，上饶将取暖电器纳入补贴范围，满足居民的取暖需求。
近期我们针对各大商场的电器，特别是用暖电器等相关产品的补贴加大了优惠力度，商品实际成交额的 15% 或者是 20%， 这个是由政府补贴的。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公布数据显示，1到10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超过67万亿元，同比增长 0.9%。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新办涉税经营主体达1257.8万户，同比增长 4%。
工信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全面实现 5G 规模化应用。5G 个人用户普及率超过 85%， 5G 网络连接接入流量占比超 75%， 5G 物联网终端连接数超1亿。
今天，国家防灾救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取暖炉、防寒服、棉被等 6.2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辽宁、湖南做好恢复重建期间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
空军一架运20军用大型运输机今天下午从华中某机场起飞，执行赴韩国接运第11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任务。中韩双方此前达成一致，韩方将于28号向中方移交4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
粤港深化经贸投资合作交流会昨天在广州举行，粤港企业签署126项总值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的经贸合作项目。
长征12号遥一运载火箭今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从技术区成功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期择机发射。
北京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大兴支线新机场水厂连接线已于近日完成冲水工作，这也标志着大兴支线实现全线冲水，已基本具备输水条件，北京接收南水即将拥有双通道保障。
中国石油集团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2024年累计产量突破100万吨，成为我国首个年产突破百万吨的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
山西省统计局发布，今年前十个月山西省煤层气总产量达到 113.8 亿立方米，创历史新高，已超过去年全年产量，约占全国同期煤层气产量的 80.9%。
国家林草局今天宣布，目前全球大熊猫圈养种群数量已达757只，种群结构持续向好，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已增长到1900只左右。
首家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房落成揭牌仪式今天在浙江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基地举行，这一库房处于良渚博物院和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间，紧邻良渚遗产区，占地217亩，总建筑面积37000平方米。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欧盟提议将对几家中国企业实施制裁表示，我们敦促欧方不要搞双重标准。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从未向冲突方提供武器，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甚至民用无人机出口，反对将民用无人机用于军事目的。中俄企业正常交往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不应受到第三方的干扰和影响。当前包括欧美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在同俄罗斯开展贸易，我们敦促欧方不要搞双重标准，停止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列明中国企业，对中方抹黑推责。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李亚布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将采取一切手段来确保其根本安全利益。针对乌克兰用美国陆军战术导弹袭击俄本土，美方回应称乌紧急情况下有能力使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李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有关俄使用真数中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打击乌克兰军工设施后发表的讲话，是向西方发出的信号，即莫斯科可以找到通过军事应对新挑战的办法。李亚布科夫指出，俄罗斯使用真数导弹不受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限制，部署真数导弹系统也没有任何国际限制。 乌克兰媒体当地时间26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英国政府最近向乌克兰交付了数十枚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这是斯塔莫担任英国首相期间的首次交付。截至记者发稿，英国和乌克兰官方对此均暂无回应。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当地时间25号称，现在乌军有能力在紧急情况下使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科比称，此类情况发生在库尔斯克州等地。此外，北约成员国及其合作伙伴代表自当地时间22号至25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年度会议。在会议期间，蒙特利尔爆发持续抗议示威活动。抗议示威者伊夫·恩格勒认为，近期一些北约国家允许乌克兰使用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举动非常危险。
我认为美国同意并协助乌克兰使用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是非常危险的。显然，俄罗斯的回应是向乌克兰发射高超音速导弹，这当然也是对北约的警告。我认为北约部队，更具体的说，是美国正在冒险，在世界各地升级军事行动。
关注中东局势，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将于26号召开会议，批准以色列与黎真主党的停火协议。目前，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均未对此作出正式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停火协议条款包括60天的过渡期，在此期间，以军将从黎巴嫩南部撤出，黎巴嫩军队将部署在靠近黎以临时边界的地区，黎真主党武装将把重型武器转移到利塔尼河以北。协议规定，黎南部不设军事缓冲区，当地黎巴嫩居民可返回家园，黎巴嫩政府将监督黎境内所有武器的采购和生产。该协议还包括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监督委员会，法国也将参与其中。黎巴嫩国民议会副议长萨阿布在25号接受采访时表示，停火预计在未来几小时或几天内就会宣布，但他同时也表示，鉴于过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交道的经验，有必要保持谨慎。当地时间25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奥萨马·哈姆丹表示，支持黎以实现停火。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巴以问题举行公开会，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办公室副特别协调员穆罕默德·哈迪进行了通报。哈迪表示，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持续，加沙地区遭受严重伤亡、破坏和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暴力活动频发，以色列定居点扩建加剧局势紧张。哈迪再次敦促各方立即停火，强调两国方案是长期和平的关键，并呼吁安理会防止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框架的瓦解。以色列国防部当地时间26号表示，根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的指示，以方已开始详细工程规划，在以色列与约旦边境建立围栏，防止外部势力渗透到该国。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25号向美国联邦法院递交材料，放弃指控将再次入主白宫的前总统特朗普涉嫌推翻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和不当处理政府机密文件两项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
日本正在研制的新型固体燃料火箭埃普西隆 S 26号上午在进行发动机燃烧试验时发生异常，引发火灾。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正就此次燃烧异常展开调查，这是日本新型固体燃料火箭试验第二次发生异常。
埃及红海省政府2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红海海域发生的游船沉没事故中已有28人获救，仍有4名埃及人和12名外国人失踪。根据船员和游客陈述，初步判断游船是由于巨浪拍打而倾覆。
欧盟理事会25号批准2025年欧盟财政预算，新预算总额约为 1927.69 亿欧元，总支出约为 1496.16 亿欧元。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杨宁、张浩森、张明浩，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